各位伯父伯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新年好。我们在一年将要结束的时候，另外一年新的开始，这是我们过去一生都每隔360几天共同的经历。如果有人问你，你希望接下来的新的一年是什么，我们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回答，但不论是用什么样的字句，希望我的身体健康，有人说发财，有人说其他的，甚至于我们的期望是在别人的身上，希望我们自己的儿女在这新的一年怎么样的。不管是什么，既然有这样子的渴望，有这样子的所求，就表示必须被供应。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你来了是要使羊使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谢谢你，生命所需要的勇气，生命所需要的力量，生命所需要的韧性，而且是越来越丰盛，你已经应许，你也来了，我们仰望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约翰福音里面有七个我是，耶稣说我是，后面加上一些描述，有人说这是七个伟大的我是，今天是这七个中的两个，我把它紧密的连接在一起，因为在约翰的记载当中，他是这样子把它连接在一起。耶稣说，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其中羊的门比较特别，我前一个月已经讲了我是中的两个了，一个是讲生命的粮，一个是讲世上的光。当耶稣讲那个的时候，多多少少都跟旧约有某一种连结。当他说我是生命的粮的时候，他周围的人马上就联想到在旧约的时代，上帝从借着摩西赐下来的玛拿。当他说我是世上的光的时候，会让人联想起以赛亚先知在第九章那里说，黑暗中行走的看见了大光，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连结，但他在这里说我是羊的门，门怎么去理解它？其实耶稣经常用日常生活中的物件来比喻、来讲解、来教导，而这些教导，他的教导用日常的物件，其中有一个特色，就是希望我们对于这些物件一些基本的认识，能够引发一个很丰富的感觉跟体会。换句话讲，若是用很狭窄单一的方式去解释耶稣，当他说用比喻的时候，就会使得他的教导变得很苍白，甚至于产生某种的偏差。今天这里说的我是羊的门，在教会的历史中曾经有过很大的影响，也跟我们今天早上所做的一件事情有关系，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领饼杯，耶稣所讲的另外一个比方有关系。这是我的身体，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这是我的身体。其实这都是比方，都是打比喻，这里叫做隐喻或者叫做暗喻，隐的意思就是隐藏着，是一个隐藏着的比喻。因为当我们说 A 是 B 的时候，我们以为就好像 A 跟 B 是完全相等的，所以在这里当他说我这是我的身体， A 是 B 的时候，好像是讲 A 就等于 B， 其实不是，只是在做一个比方。另外一种比方在文学上叫做明喻，明显的在讲比喻，譬如说如露切木溪水，
那个如那个字，人一看到就晓得说，哦，就好像鹿渴慕溪水一样，那个叫做明显的在讲比喻。我是门，接下去我要讲的就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一个耶稣打的比方在教会历史中曾经有过很大的影响。在西元十五、十六世纪的时候开始宗教的改革，因为那个时候有许多的天主教徒，他们发现天主教的教导有一些误导错谬的地方。天主教的教导认为饼在神父祝福的那一刹那之间产生了一个物质层面的实际的转变，虽然尝起来还像是用麦子磨的面做成的饼，但是据天主教的教导，哦，不是不是，那是你的感觉而已。在神父一祝福的一刹那，那个饼就实际的变成了耶稣的身体。我在上神学院的时候，系统神学学到这些课的时候，学了一些很大的字，所谓很大的字就是很长的字， transubstantiation， 长不长？哇，我在考试的时候写都要想办法才写得出来。其实这个 transition 或者 transform 就是改变了， substantiation 就是物质的层面、分子的层面、原子的层面产生了转变，天主教向来的教导。改革中认为当时天主教有许多错谬误导的教导，其中这个就是一个。改革中认为饼跟杯是一个属灵的含义，是一个代表性的，是一个纪念。当基督徒我们在这里做这件事是纪念一个历史的事实，并且因为我们的纪念产生我们的委身，现今委身。这是大部分改革中对于饼杯的看法。在改革中当中，一个我们现在每次谈到改革中一定提到他的名字，可以说是改革中最伟大的两个人物之一的其中的一个，叫马丁路德。不知道为什么他对于这件事情上保留了天主教的味道，他不说这是一个 spiritual meaning， 这不是一个 in memory 纪念性的，他不敢完全照天主教那样教导，但是他保留了天主教的味道。我们学系统神学的时候，那个字叫做 consubstantiation， 还是很长。 con 的意思就是 coexist。 路德说饼还是饼，还是麦子磨成的面做的，但是当神父祝福的一刹那，那个饼就跟耶稣的身体产生了一个神秘的连结，凝合在一起。就像我们今天有时候去吃餐馆，人家说这是中餐还是西餐，我们说这叫做 fusion， 懂不懂这个意思？凝结在一起。大部分当时的改革中都不跟路德的看法一样。在1529年德国的改革运动由路德带领的，马丁路德带领的，跟瑞士的改革运动由慈运礼带领的，慈运礼跟路德的生日只差几个礼拜，他们有一个连结合作和联盟的一个机会，而且是一个必要。因为那个时候天主教开始反扑，反扑不只是借着宗教的教导，而是借着支持天主教的贵族皇室的军队开始反扑。所以德国的改革运动跟瑞士的改革运动有一个机会，有一个必要来联盟。两边的代表在经过好多天的讨论，所有的神学议题通通同意，通通说我们一点问题都没有，彼此都阿门，就到了这一点解决不了，怎么讲也解决不了。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抵备的时候，当慈运礼带着他的一群人走进那会议的大厅堂的时候，发现在那个大桌上路德用粉笔写了几个字， 德文我不会，翻译成中文就是这是我的身体。路德就写了这几个字，意思就是说这没有办法解释的，就是这一种解释，只有单一的解释，饼是身体。会议的当中对这件事情描述的有人这样子记载，慈云坐在那里，他没有粉笔，他就用手指一直在桌上写，一直在桌上写，就像耶稣有一次蹲在地上写字一样。路德的人伸头一看他写什么，也是几个字而已，我是门。意思就是说你要用狭窄单一的意思来解释这是身体，请问哪一个门是耶稣？联盟的计划瓦解，导致天主教的反扑成功，有些教会历史学家感叹这件事情。所以今天如果你去德国，你会发现德国几乎好是切切一半，在它西岸西边靠近法国的地方跟它的南边是天主教的势力，因为那个时候路德的势力是在北边，他若是跟瑞士南边的瑞士联盟的话就可以挡住这件事情。我只是个小牧师，没有资格对这件事情多说什么，但我想请问大家，你觉得路德跟慈运里这两个人在这件事情上谁对呢？如果你觉得有问题的话，我请同工放第一张投影片来帮你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是门，要当成一个单一的狭窄的解释的话，就是这个图片，对不对？我是门，你看，我们的好牧人好辛苦哦，蹲在那里，连站都不能站起来，做门。门这个字到底带给人什么多元的丰富的感受跟体会？我试着讲一讲。当人跟你说门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除了有时候你忘记没有带钥匙，或者是忘了锁门的那种感觉之外，门会给你什么感觉？我试着跟大家沟通一下。其实因为这个门才使得这个石头搭起来的墙的整个界限变得有意义了，使得这个界限它的意义鲜明了，清晰了。因为这个门使得这个石头墙搭起来的界限变得有意义。有人说不是啊，是墙造成的界限，门是可以通过的。我试着解释一下。假设我现在是一只羊，从这里走出来，我如果说我是羊的话，你们也不要随便以为不对，因为按照十二生肖，好，我不讲了哈。我是羊，有一天走到这里来吃草，吃的，发现前面有一头比我高的墙，走不过去，我怎么办？很聪明啊，我就走啊，我就走到别地方吃到这里，又回来，又走到这里，又碰到一道墙。你觉得我心里会怎么想？如果我痴痴的说走不过去，继续走到这里，你们觉得我这个羊会怎么想？我会不会就下一个结论说，哦，在这所有的墙当中围成了一个新的世界、新的领域、新的范围？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是羊，我可能觉得我碰到的三道墙都是同一道墙，我觉得说我怎么走又走到前两天碰到的那道墙。换句话讲，我这只羊只有有一天我走到这里的时候，发现这里有一个门，我走进去了，我才恍然大悟，啊，这里有一个新的世界，这里有一个新的领域，这里有一个新的天地。墙外的羊无意识 在墙后面有另外一个天地，因为有门，使得这一个石头墙围起来的界限跟范围有意义了。请同工放下一张。你看，这些羊若是没有这个门，这一个石墙围着对面的世界，对他们没有任何的意义。是这个门，这群羊走过去，才发现这个界限，这个石头墙围起来的界限，它的意义他们才感受得到。如果你还有困难的话，我请通通再放一张图片。哇，你们觉得怎么样？各位弟兄姐妹，这不是一个很夸张的漫画，这是一个真实的鸟瞰的照片。这个线怎么这么直啊？怎么这么直的一条线啊？因为这个鸟瞰的照片，如果你不注意的话，你没有发现这里面是有用铁丝网围成的一个界限，是这群羊，这一大群羊过这个门，你才发现哦，原来这个界限是如此的清晰。这一群羊挤着过这个门，使得走过来的跟还没有走过来的之间的区别明显出来了。请同工再看一下，这就是门。门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使界限清晰，门使得门内的羊得到保护，被保护住了，这是第二个感觉。还有一个感觉就是门开着的门，使得羊有机会知道有另外一个世界，它可以走进去。但是那个门如果关起来的时候，里面的世界就被隐藏起来了，对他来讲是一个隐藏的。换句话讲，开着的门也代表邀请，邀请人能够走进去另外一个世界。耶稣是羊的门。就像门使得界限的分割有意义了，耶稣来到世界上也是如此。我原先是一个光景，因着耶稣我才发现有另外一个天地。我原先知道自己是人，但是因为耶稣我才发现我是按照神荣耀的形象所造的人。我原先只是一个人，但是因着耶稣我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耶稣是门。不但如此，请同工按下一个图片，一个经文，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预备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门，因为这个通道打开了，道路，若不借着我，若不是有这个门，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道路门是一个通道，是一个入口。请同工再按下一个图片。好，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所讲的话，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门，保护，走到门里面来的，走进去的，被保全，被保守，一个也不失落。在耶稣讲他是门的时候，他事实上也有讲到这句话，所以第十章第九节他说， 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被保护，被保全。门打开的时候使人能看见，关起来的时候就隐藏起来。同工放下一个图，下一个经文，这是马太福音16章15到17节，当耶稣问门徒们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请大家一起来念。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打开了，打开给彼得看到了，是父指示的，所以看见了。不但是父指示的使得彼得看见，而且是借着谁指示？借着耶稣，借着回答说，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借着这个回答这个问题，被上帝指示了，打开给他看到了。而在另外一个情况里，在马太福音11章20节的时候，那里记载耶稣在许多的城里行了很多的异能，但是那城里的人总是不信他。然后在11章25节，同工放出来，耶稣讲了这几句话，我们再一起来念，预备来。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面对这个情况，耶稣欢喜地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这个门像有些人你就把它关起来藏了看不见了，却对有一些人你就把它打开来给他们看。借着什么？借着人对耶稣的反应。我要在这里请大家特别注意的是后面讲的这几句话，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我，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你们觉得怎么样？除了父，没有人能够知道子，除了子，没有人能够知道父。你们有没有听过英文一个 term 叫 catch-22？或者我们中国人说鸡与鸡蛋哪个先来，这里面的逻辑就是这个样子，除了父没有人能够知道子，除了子没有人能够知道父。那请问你，那我们怎么办？就在一个这个无限在那里运转的这个无解的圆周当中，我们怎么办？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我是羊的门，然后他又说我是好牧人，把它连接在一起，一口气把这个两个伟大的我是讲出来。羊的门也是好牧人，门是没有自主意识的，主人说要把门关上，门就关上，主人说门打开，伸手把门打开，门就打开。门是没有自主意识的，不像我好多年前回台湾，我台湾大学的好朋友，可以说最好的一位朋友招待我，他是在台湾现在两个公司的 CEO， 他做两个公司的 CEO。 我记得那天招待我完之后，他跟着我走到他街边停的车，一个名贵的车，靠近那个车的时候就啾啾两种声音，我就愣在那里。因为我们家的车也会出啾啾，但是我们家的车要拿出来按才会出啾啾，他走到那里两三尺的时候就啾啾，我就愣在那里，我说钥匙呢？他说哦，不需要钥匙，我靠近门他就知道了。哇，我好幸，还好是锁弹开而已， 不是那个门就砰一下打开，因为一下打开就把我撞翻在那里了，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不是自动门。你们知不知道有人以为是自动门走过去撞得一头包一头血的？你们知不知道门是没有自主意识的，主人把门打开门就是开着，把门关上门就是关的。耶稣奉差遣而来，成全父神完美的旨意，他自己是没有意思的。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你才会读到这样的一句话，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毫无自主意识，就像一道门一样。但是耶稣并不是一个静态无意识的门，他有他完全绝对而且真实的自主意识。所以当他讲完我是羊的门之后，马上加以说明，我是好牧人。又是门又是好牧人，又是完全奉另一位差他来的父的旨意做事的。所以第十章第十七节他在这里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但又是照他自己完全绝对真实的自主意识做事的。所以第十章第十八节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又是羊的门，又是好牧人。是门是为另外那一位羊的主人效力的器皿。诗篇二十三篇说，谁是我们的牧者？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他一方面是为那一位差那一位羊的主人效力的，他又是好牧人，因为羊也完完全全的属于他。又是完全按照另外一位的意思，又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弟兄姐妹，你会觉得说，那牧师啊，究竟是谁的意思？你如果现在问我，我的答案就是这个意思。哇，你们想说，信息讲到现在怎么好像詹牧师有一点口齿不清、语无伦次了？一开始还用图片，头脑还算正常，用图片在跟我们讲解说明，怎么讲到现在开始又没有脑溢血？怎么语无伦次的？我告诉各位，我只能这样讲，因为我正在接近奥秘的领域，我正在接近奥秘的边缘，连到那完全的核心都还很远。耶稣的奥秘，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当时听的人觉得很难，我们现在其实也很难。你如果觉得认识耶稣，认识耶稣的奥秘不容易，我告诉各位，在奥秘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很难的事情。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四节，我是好牧人，我认识 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在第十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说我的羊听得到我的声音，我的羊认识我。而在这里他开始讲奥秘的另外一个层面，我认识我的羊，我认识他的声音。你的声音，这世界上有多少人认识？你有没有经历过？你已经费尽了心血，想把自己心里面的声音、心里面的意思表达出来。有时候是用咆哮的大喊，有时候是用苦苦的哀求，对方听不到，不认识，不领会。还有很多连我们自己说都不敢说出来的声音，我认识我的羊，